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共同反恐深化经贸合作。国防部次长提醒，国际对中共武力犯台的反应影响北京决策。《华尔街日报》认为，耶伦访华稳定美中关系，仍难挡局部脱欧。欧盟同美国达成新的资料隐私协议。冰岛首都附近火山喷发，两年来第三次冒出岩浆。国会参院关注中国公司购买农田，正推动两党立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礼拜一表示，他很开心宣布瑞典已经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共识，被土耳其支持瑞典加入北约，两国将继续共同打击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并同意深化经贸上的合作。当日克里斯特森在北约关键峰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前，向记者表示，我们向瑞典获正式批准加入北约迈出好大一步，这个对瑞典来说是美好的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证实，埃尔多安当日已经同意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案提交土耳其国会批准。同样亦在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峰会的拜登当日亦向斯托尔滕贝格致谢，表示美方期待克里斯特森总理和瑞典成为我们的第32个北约盟国。据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礼拜一在伦敦致赴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表示，国际社会对北京试图武力统一台湾的可能反应在根本上影响北京对台政策。如果北京研判国际社会的反应趋近于乌克兰而非香港模式，中方被嚇阻的成功几率将会提高。卡尔强调，嚇阻不单止在军事，还包括政治、经济等层面。相对于乌克兰被侵略的强烈反应，各国对香港形势的演变多采取尽可能一切如常的态度。即将卸任的卡尔提到，中共的如意宣判是在必要时瘫痪支撑美国作战方式的网络，包括在太空网络以及基础建设领域，令美国犹如眼盲耳聋，难以快速行动，甚至被迫专注于国内事务。如此一来，北京可能可以为自己取得长达多个礼拜的时间，以阻挡美国在西太平洋大规模挺进。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指出，尽管财政部长耶伦过去四日访问中国期间，传达华府无意推动全面经济脱欧，但报道分析认为，美中两国经济局部脱欧势不可挡，中国经济意外疲软，可能使华府鹰派人士气势增强。文中指出，全球两大经济体日益担心武装冲突无可避免，开始拆解交织已久的科技与贸易供应链。随着时间过去，两国经济与民间交流弱化，各自首富的安全鹰派人士影响力都有所提升。文中写道，即使美中经济仍深度交融，但双边关系不稳，对供应链的影响显著。从苹果公司将部分产线从中国移往印度就可见一斑。去风险不单止是政治人物推动，大型企业亦是这样。而乐观来看，耶伦访问中国彰显美中高层官员更直接接触，是双边关系的润滑剂，但终究可能需要南海或台海突发事件，才能够让两国首府人士注意到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真实反应。欧盟执委会7号通过了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资料隐私框架，而且即日起生效。这个是欧盟在废除隐私盾协议接近三年的时间后，再与美国就新的隐私协议达成共识，恢复双方的资料流通。这一决定是基于美国同意了欧盟传输至美国的数据，将拥有与欧盟相当的隐私保障，同时采用具约束力的新保障措施，包括将美国情报部门对欧盟资料的存取限制在必要与适当的范围内， 以及建立数据保护审查法院 DPLC 以供欧盟民众投诉使用。如果 TPLC 发现业者的资料搜集违反规定，就可以要求将数据删除。企业只要参与了新的数据隐私框架，就能够在欧盟和美国之间自由传输数据，就好像在欧盟境内传输一样，而不必再采取额外的数据保护措施。不过，多数媒体都猜测这一协议将会受到欧盟隐私拥护组织的法律挑战。据冰岛气象局礼拜一表示，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附近一座火山礼拜一发生一次喷发，是这一区两年来第三次有岩浆涌出。从冰岛媒体的画面显示，距离雷克雅维克约30公里的现场地面冒出浓浓的烟雾，还有大量岩浆流出。法新社记者陈述，从连接首都与国际机场的道路就可以看到烟雾，路上车辆都停了下来，还有民众在现场拍照。冰岛气象局说，火山喷发是发生在尼特里克鲁图尔以北的一个小洼地，烟雾就往西北方散去。冰岛大学火山学教授索达森向法新社表示，地面有三条裂缝，岩浆基本上到处流窜，这些裂缝总长约达200到300公尺，属于低密度的逆流式喷发，这个代表火山没因为爆裂式活动构成广泛威胁，但如果火山持续喷发时间太长，将足以对基础建设构成威胁。据 Political 网站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此前一直在考虑针对外国持有美国农业土地所有权举行一场听证会，但因存在分歧，委员会决定将听证会推迟到秋季。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参议员斯塔贝诺和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尼·恩斯特最近共同提出一项立法，对监管外国在美购买农业用地的联邦政府流程进行大幅修改。斯塔贝诺是参议院民主党第三号人物，报道说他和其他民主党人都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一项限制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田的法案，尤其是共和党人不断攻击民主党对中共态度软弱之际。斯塔贝诺在今年较早时亦提到，他一直担心中国公司拥有美国重要的食品加工厂、农业公司或农田，这些都是农业委员会成员需要关注的问题。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说，已知乌克兰将加入北约，会和拜登见面。所罗门群岛与北京签署警务协议，引起美澳警惕。美国东北部豪雨，南部热浪。美国智库负责人被控充当中国代理人。中国快时尚电商 Shine 雇佣美国前副总统之子进行政治游说。串流和 AI 威胁生计，荷里活明星恐跟进编剧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证实，拜登总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一对一会晤，在北约峰会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一份子，并期望这场峰会能够成为基辅正式加入北约的一个方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号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两日峰会，这个是俄乌战爆发以来北约峰会举办地距离俄国最近的一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袖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各国领袖将批准北约自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套全面计划，以防御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攻击。俄罗斯谴责北约及其主要国家美国支持乌克兰，并警告说乌克兰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一事将招致明确而坚定的反应。就在峰会前夕，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11号凌晨对基辅发动无人机空袭，所有来袭无人机都被击落。 北京和所罗门群岛10号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警务合作协议，两国关系亦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礼拜日抵达中国，并会在中国停留到这个礼拜六。这个期间他在北京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强，双方签署了9项协议，其中包括一项警务合作协议。礼拜一下午他还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索加瓦雷这次访问中国引起了美国包括澳洲在内的一些太平洋邻国的警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华盛顿尊重各国为了本国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作出主权决定的能力，同时鼓励双方立即公布这些文本以增加透明度，并为讨论这些协议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提供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致力于与太平洋地区建立牢固的关系，并加强与所罗门群岛人民的长期联系。美国东北部多个州因为豪雨和洪水，10号成了汪洋一片。纽约州9号的暴风雨和山洪冲毁公路，造成一人死亡。佛蒙特州部分地区10号出现灾难性洪水。佛蒙特州州长史口特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而另一边，一场大规模热浪在美国南部形成，并蔓延至太平洋西北地区。礼拜四到礼拜六，美国西南部气温将升至摄氏49度。从加州、德州到佛罗里达州，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这个礼拜将面临危险高温。德州正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热狂现象，亦就是暖空气好似焗炉一样困在大气层中。而在欧洲，西班牙正准备迎接短短几个礼拜内的第二波热浪。根据世界气象组织10号公布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今年7月初是地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周。联合国秘书长说，这个表明气候变迁而失控。今年6月，全球海平面温度升高到前所未见的程度，南极海冰面积达到有卫星观测以来当月最低程度，比平均值低 17%， 大幅度打破先前6月的纪录。曼哈顿联邦检察官10号表示，一家美国智库的领导人被指控充当中国的未注册代理人，并寻求斡旋武器和伊朗石油的销售。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的盖尔·卢夫特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共同所长，他被指控在2016年代表中国上级负责人招募并向一名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支付佣金，而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检察官说，现年57岁的卢夫特在2月份因美国提出的指控在塞浦路斯被捕，但是在等待引渡期间被保释后逃离。检察官表示，卢夫特促成了一项协议，让中国公司向利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肯亚等国家出售武器，即使他们没有按照美国法律要求这样做的许可证。他还被指控在伊朗官员和一家中国能源公司之间安排会议讨论石油交易，而美国对这个伊朗中东国家实施了制裁。中国电商 Shine 从去年起已经在美国花费超过$500,000进行政治游说。过去几年，这一家迅速增长的国际快速时尚公司因缺乏透明度的劳工状况和有争议的商业行为，受到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美国国会的公开记录和追踪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显示，在目前雇佣的8名游说人都有过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这8人分别来自于两家游说公司，其中一家是美国游说界的重量级公司 King Gump， 而另一家公司 HHQ 尽管规模较小、成立时间短，但他的合伙人本杰明·夫尔是美国老布殊政府时期的副总统丹·夫尔的仔。本杰明·夫尔本人亦亲自为 Shine 进行游说。 在 Shine 花费数十万美元为自己在华盛顿游说的同时，一个反对 Shine 的组织亦是采取类似行动，关闭 Shine， 将它使用强制劳动生产的棉花和收集美国用户数据的指控列为该公司对美国威胁的主要方式。荷里活编剧已经罢工两个月，现在又传出演员工会亦可能在12号跟进罢工。娱乐周刊综艺10号报道，透露演员工会正式为12号的罢工进行最后准备。报道说，电话会议上业界的公关人员对这一消息非常恐慌，因为目前有多部院线电影正在宣传，如果罢工成真，这些宣传都要停摆。《洛杉矶时报》近日引用历史学家与劳工专家的讲法指出，荷里活这一波罢工潮背后凸显几个重要因素，包括荷里活工会与工会之间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COVID-19 疫情后劳工运动在全美各地兴起，更重要的是串流平台人工智能从业人员的影响巨大，影响他们的生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